欢迎弟兄姊妹朋友一块来参加这个福音聚会。我们很难得一个月有一次在这个地方来传讲主的福音。今天我要跟朋友一同来分享的就是题目，就是哪一位是真神啊。我题目不是说到底有没有神，我想到底有没有神呢，已经大家都听过很多了。我们想再思想一下，如果你相信有神，那哪一位是真神呢？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呢就来思想这个题目。对神的问题啊，人的说法看法种种的有很大的不同，有的说有神，有的说没有神。那么特别是我们很多朋友弟兄姊妹朋友从中国大陆出来的，就会说我们从小就受的无神论的教育，所以我们是无神论。其实能够真正称得上是一个无神论的人啊，是不太多的。只能说无神，我不知道有神。那真正是说我是无神论，这个论这个字啊，是表示一个哲学，就是你对那个无神有经过很多的研究啊，对无神经过研究，有很多的理论，有很多的观点，形成一个思想体系，你能够才能说我是无神论。所以无神论都学问很大的人，我们一般平民老百姓啊，称不上这个论，只能说无神，最多是无神，谈不上是无神论啊。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为什么都说无神呢？很多人说无神呢，那因为这个神说看不见啊，神太过这个玄妙了，我们看不见，所以呢说没有呢比较可靠一些。而且呢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，那我也是不能例外，我跟大家的看法都一样。其实人的内心呢是有神的本能的，人很奇怪啊，这个人里头呢都是里头的本人，这种本能就是不需要你去学习的，不需要你去训练的，好像你自然与生俱来的就有一个里头感到是有神的啊。因为你看到有些人在他碰到危险的时候，他会呼天唤地，他会喊天老爷，那平时他不会说的，可是一碰到急的时候呢，他就说天哪怎么办，天哪怎么办，说明他里头那个有神的本能啊，这种没有这潜在的意识或者不自觉的这样的意识啊，是在每个人心里都有的。有一些在研究社会学的，在研究人文学的，他们曾经到各种不同的人类啊人群当中去过的，那么有些人到的很原始的部落啊，也看见他们每个地方都有在拜神，可能他拜的神是很多不一样的。你像我们这里的加拿大有这个印第安人，他们有一个叫图腾是吧，那上面刻什么呢，或者刻个熊，或者刻个什么东西，就表示他们也有觉得这个东西是他我们这个部落要敬拜的东西。所以很多地方都是有一个可以说明的，不管是哪个民族哪个这个地区尽管它是很原始的或者文化很落后的，但他还是觉得有一位神，可能他拜的不一定是真神，但至少说他们觉得有一位比他更高的，有一位是他需要来跟他祷告跟他求告的，这位他就是有这么一位神啊。 那你看到现在跟过去不一样，这改革开放有个好处呢，就是这个盖的高楼大厦多了，这个高速公路多了，很兴旺。那么你也看到一个很兴旺的地方呢，就是庙，庙特别兴旺，在大陆人家说这庙很多，香火好像很旺盛，尤其到这个初一十五或者到这个过旧历年的时候啊，都抢着要去烧第一炷香。为什么呢？去了以后他就许愿，不管说出来也好，没有说出来好，他里面总是有一个要向一位他看不见的，跟他说，我希望怎么样？我现在没有孩子，希望这菩萨给我个孩子。我现在还生活点困难，能够把我的生活改善一下。所以人会在许愿，这个不需要教的，他就到庙里头去呢，就是觉得我要来拜一位神啊。所以这个是人有一个这个有神的本能。有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在农村里走路的时候，刚好碰到大雨，那么他就带着伞了。所以那次呢，他看见有雨了呢，周围都是这有棵树，周围也没有什么人，刚好看见地上有一个中米的一个石头桩，一个石头的一个的乡下要中米啊，要把米跟皮分开来，不是拿东西来打的吧？有个石头挖出了一个坑，那么把谷子放在里头，去人打了以后，把这米打开。那这个人一看这雨下得很大，他就蹲在这个石头中里头，然后打了一个伞，就等这个雨停了。到后来雨停了，雨停了以后呢，那他就离开了，就走开了。等到他办完事情再回来的时候啊，看见有很多人啊围着这个一个石头中在烧香啊，磕头啊，说老天爷显灵了。你看地上都是湿的，只有这个石头中的地方呢是干的，一定是有神明啊向我们显灵了，所以拿了水果啊、馒头啊，或者拿了什么东西来拜了。你看这个就是人一看见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，就说这个显灵了。所以看见这个人啊，实际上心里头呢，就很多人呢都有一个有神的本能。没有神的这种概念呢，是不是生下来就有的？可以说没有神的概念呢，是后来学的，是进了学校以后再学的。像我们过去在解放前的话，我们上小学的话，我们不会有这无神论的概念的。那等到解放以后，小学从一年级开始就跟你说无神无神，所以后来的无神呢，是你学出来的，是人家教你的，不是你天生的，天生是有神啊，这个是我们看见的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哪一位是真神呢？佛教有佛教很多神，道教也有神啊，那么什么这个印度教了，什么伊斯兰教的，都说有神，那哪一位是真神呢？那我们要想看，我想朋友，你呢总是希望有一位神能够帮你的，如果有位是真神，你要不要他来帮你呢？那我们下面来一个民意调查，晚上我们来个民意调查。如果有一位是真神，你希望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？有没有人说得出来？你希望这位神是怎样的神？那大家都不说话，不说话，那就是轮到我说了。我说这位神呢，必须是很公平的。你要不要这位神啊？你如果一位神是也不公平的神，那你拜他干什么呢？所以我想呢，第一个，你要这位神是真神的话，这位神一定要是很公平的，对不对？很公平才是叫神嘛。那我们人就是不太公平的，世界上很多事情是不公平的，不管在东方西方，不管在古代还现在，你会觉得很多事情不公平的，因为你自己有感受，你自己有感受。 不太公平啊啊，你住的地方这个学区好，房子比较贵，你有钱可以买房子，结果你就住在一个好的学区，那么你的孩子就可以上好学校，然后好的小学、好的中学、好的大学，然后最后可以读的书读得很好。可是穷的人呢，他住在一个贫民窟的地方，小学嘛排在最后一名，中学也是最后一名，大学还没法念，出来以后你说他能做什么？所以这个是看起来是不太公平的。世界上的不公平的事情很多很多的，在印度啊，你要是听起来觉得非常非常这个觉得奇怪，他们啊直到现在为止还是把人分成好几个等级的，很多等级啊。第一个最大的是婆罗门，婆罗门就是印度教里头这些和尚啊，这些在做这个宗教职业的，那个是地位最高。然后就排下来有这个当大官的，有钱的，最后这个叫做贱民卑贱的这个民族，他们是没有社会地位的。那你要生在贱民的家里呢，你这一生呢就贱民，你再生下孩子你还是贱民啊，你根本就不能够从这个阶级越到另外一个阶级。这是一个这印度人，印度的话就是阶级是很森严的，你不可能一个贵族去娶一个贱民的女儿，不可以的。你也不希望这个贱民的一个孩子去当个部长，不能像美国的奥巴马还可以当一个总统，那在印度绝对不可以的，这个太不公平了嘛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真神的话，他一定要是公平的，他一定不能够看人的情面，他一定不能够这个贪污腐化，不能够拿了人家钱以后替这个坏人来做事情啊。所以这个在圣经说，在这个诗篇啊，圣经就说了，这个公平啊和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，神的宝座有根基，它根据什么？公义、公平。所以神的就是一个公平的神，这样的真神我们才可以要。如果神是一个也不公平的，你给他烧的香多，你给他钱多，他就对你好；你不给他烧香，他就罚你。那这样一位神，他能够是真神吗？那可能比我们的人还不如呢。所以这位神呢，必须是公平的啊。而且说到神呢，也要拯救人，所以这个神的救法呢，拯救人的方法也很公平的。不是说你有钱，如果你说神说你要捐100块钱的就可以得救，你没有钱的就不能得救，那这样的话好多穷人呢他就没有钱，他就不能够得救了，这就不太公平了。或者说呢，你有这个做好事的啊，你能够从这里磕头一直磕到西温哥华，你能磕100个头、10000个头，那你就可以得救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有力气的人呢就可以完成这个事情，没有力气的有病的人呢他就没有办法，那这也不太公平啊。所以这个神救我们是很公平的。神怎么救我们呢？叫我们相信啊，神给我们的救恩呢是很公平的，人人平等，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，你就可以得到神的救恩。你有钱的人你信了你可以得到神的救恩，你没有钱的你信了以后也得到神的救恩，你健康的人可以得到神的救恩，你有病的人只要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得到神的救恩。所以神的救恩呢就很公平，因为神是公平的神啊。我们就看到这位神真神必须是公平的神。 第二个，我们的神真神应该是怎样一位神呢？有没有人说的？没有人说，那我的才轮到我说啊。我说第二个，这位真神必须是圣洁的，你说好不好啊？这个神必须是圣洁的，这个神不能够是贪污腐化堕落的，那这样的神呢，比我们人还不如了。所以神呢必须是圣洁的。你今天看到在世界社会上，那罪恶越来越厉害，大的罪恶小的罪恶无处不在，报纸上好事登得很少，坏事登得很多，电视上也这样的，不是这个地方有谋杀案了，这个地方有骗人的东西了，都是一些不是好的事情。世界上真是充满了罪恶，你会觉得很生气，怎么人类到现在这么多几千年的文化，怎么还堕落到今天的地步呢？根本就不像神了。其实神造人的时候呢，神是造一个很完美的人，可是人犯罪以后，他就失去了神给他的一个形象，慢慢就变成不像神了。所以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像神所造的人是那样的一种情况了。所以在圣经的立位记第十九章第二节就说，他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这些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怎样一位神呢？他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圣经里头讲到神圣洁，很多地方都提过，神再三的说我是圣洁的，所以我造出的人呢也应该是圣洁的。人现在的情形就是不合乎神当初造人的目的，人走了样了，所以会在世界上会有种种的这些的罪恶的产生。所以神是圣洁的神，这样的话不但神是圣洁的，也要我们人也要恢复到当初的神所造人的情况，人也要圣洁的。为什么神要救我们呢？我们想的话可能将来我们要下地狱，我们很可怜，所以神就要救我们，不要叫我们将来下地狱。当然这个是很好的，神有这样的意思，不愿我们灭亡，要我们得到他的福气，将来我们可以跟在天堂里头跟神一起。但神救我们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叫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像神的生活，这是神救我们的目的啊！神要我们像他啊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相信耶稣以后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。那神的儿女应该像谁呢？应该像神，儿女应该像父亲，所以父亲这样圣洁的，所以做儿女的也应该圣洁。所以基督徒信了主以后，神就要渐渐的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而且他还愿意把他的力量赐给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第三个，这位真神还应该是怎么样的？还应该怎么样？这位真神必须有能力的，必须能够来帮助我们的，这个是很普通的啊，每个人都有想法。这位真神必须有能力的，如果神跟人一样没有能力，想帮我们也没有能力帮，哀莫能助，或者是呢也没有办法，那这位神呢就不是真神。真神必须是有能力的。那我们如果神不能救我们，没有能力救我们，那我们就不要信神了，我们还信自己就可以了。 那么神的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你造一个船，造一个航天飞机啊，一个上到天上去的，你要有多好的力量才能造出一样东西？但是你看见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他创造整个宇宙，你看有多大的能力啊，这个是一个。那么而且呢，他不但是创造我们，刚才我说的他还要改变我们。我们能改变呢，就是因为神有能力能够改变我们。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来跟随耶稣，能够听他的话，神就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出来，所以神也能够改变我们。而且神的能力也表现在他可以来救我们，叫我们脱离我们的老我，叫我们脱离这些罪，这是神的能力。谁能救我们脱离罪呢？法律或者政府只能够你犯罪了把你关在监里，犯了再大的罪把你杀掉，最多是这样。谁能够来改变一个人？这要很大的能力。我们看见神可以的，神看到人的罪中，他不是好像就看见了就让他自生自灭，也不是看见了就是这么样的沉默。神有一个慈悲的心肠，他要把罪人从罪里头拯救出来。而且这位神能力还表现在他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来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伤心的时候他来安慰我们，当我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力不能胜的时候，他来救我们。所以我们这位神是大有能力的，而且他还要把我们一直带到将来永世里头去，救我们进入他的国那我们能够这个看到这位神真的是有能力的啊。第四点，这位真神呢必须是有爱的。你希望一位神是很厉害，你一动的话就打你一下，你再不听话的话就把你给狠狠打一顿。这位神的话，那你就考虑考虑你要不要。但是现在看见真神呢必须是有爱的。那你说这个有什么稀奇呢？你说他有爱，那不是每个宗教都是这么说的爱吗？那么有的说大爱是吧，这个有宗教说大爱，但是说神的爱啊，你看一看像伊斯兰教啊，他就不说神是爱的。他们有个教派里头是说到曾经写过这个一些诗，说他们的阿拉神，他们的神是爱，有爱，结果就被人当成异端了，说这样的不对的，不符合伊斯兰的教义的。因为你说神有爱，愿意赦免人的罪，人家就这样的纵容人去犯罪了。他说不是的，我们的阿拉，我们的神啊是很凶的，你一犯罪就把你手剁掉，你再犯罪把你眼睛挖掉，哪能说神有爱呢？不行的，不能说神的爱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，他不但有能力，但是他还有爱，愿意来救我们。所以在圣经很多地方说到神的爱所以他为了爱我们这些罪人呢，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做人，为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了。所以圣经说神的爱就在此，在这个地方向我们显明的。你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？你要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。他为什么？他不是为了他自己，不是因为他 有犯了罪了，或者他有错误，连那个罗马的长官在审判他的时候，最后问下来三次都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，他没有罪，为什么还要死？没有别的，就是他是爱，他为了爱我们，他愿意来代替我们，知道我们不能够死，我们死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希望了。所以神就让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来代替我们。你们做父母的，哪一个舍得把自己的孩子去代替别人的？没有，我想我们还没有伟大到这个程度啊，我们就是总是顾到自己的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孩子牺牲啊来代替别人的。但是最后神，为什么？神就是爱，因为他爱世上每一个离开神的人，好像一只羊一样的离开他的牧人，好像一个浪子一样的离开家，怎么能够把这些人找回来呢？神用他的爱来寻找我们这些罪人，叫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。所以这爱的力量啊，爱的力量也很大的。有一个我看到，在过去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个好像是伊索寓言啊，我想你们在读中学的时候有伊索寓言，就讲到有一次的话，这个太阳跟风啊在比赛，到底是太阳厉害还是风厉害？那么两人就说，我比一比谁有能力，谁厉害。那么在上面一看的话，有一个人呢在路上走路，这风啊，你看我的力量很大的，所以他就拼命刮风，这风又刮的话，那个人把衣服裹得更加紧，他有风的力量不能叫他把衣服吹掉。那么现在轮到太阳了，太阳说你来看一看，所以太阳一出来的话，厉害的就照着这个人照了以后很热，就把衣服脱掉了。到底是太阳厉害还是风厉害？太阳厉害，因为他把爱把暖把光给人，所以这个人就很自然的就把衣服脱掉了，就很愿意的来接受啊。这个就是看到神不是用雷轰啊，用这个闪电，用什么狂风暴雨来折服我们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是有很多人都不得了了。你碰到发生地震的时候啊，好多人都在呼求神，到那个时候他是知道神厉害。可是神不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对待我们的，他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爱来挽救我们，来叫我们回来，回来吧，回来，不要在外面再流荡了，回来吧，在神的家里，天父天天都在等着你们，神有爱。所以我把这几点的话跟这个弟兄姊妹朋友一块分享，那你们听了以后可能还能加第五点，还能加第六点，但是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我们就想这四点的话，如果这个真神有这么四点，第一点是什么？公平，对吧？这个神是公平的，多好啊！那第二个呢？圣洁的啊，那个神是圣洁的，非常重要。他圣洁了，我们也才能圣洁。第三个呢？有能力，他能帮我忙，不是我祷告半天他看了以后笑笑好了，你自己想办法了。那这样的神，你说你信他以后你怎么办呢？不是，他有能力，他愿意帮助我们，他愿意来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个人，也改变我们的家，改变我们夫妻的关系。你说这个神多好啊，真神必须是能做得到。第四点，有爱，谁不需要爱啊？每个人都需要爱，只有神才是真的爱。 我们的爱呢，也有点爱，但是这个爱是讲起来的话，有时候常常是有一些目的的、有动机的、想回报的，这种爱。但是神是无私的爱、牺牲的爱啊，他不计较的爱，这样的神，真神。有这样一位真神，你能够来认识他，是你一生的福气。要不要啊？有没有人要这位真神的？要不要耶稣基督的？要，要的话就把手举一下。好，感谢主啊！对，我们都是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你自己向神祷告，说主耶稣啊，我认识你啊，你是神啊，你是真神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愿意来相信你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位真神就成为你的神了，你永远的跟他在一起的，好不好啊？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帮助这个还没有信主的、愿意信主的朋友，我帮助你们祷告。如果你觉得我刚才所讲的，你需要这位真神，也需要主耶稣基督。当我祷告一句的话，你就跟我说一句。如果觉得我讲的还你不能接受，那你就不要说。愿意的话，你就可以跟着我说。好，我们闭眼睛，一同的在神面前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过去我们不认识你，现在我们从你的话知道你是真神。知道你是公平的，你是圣洁的，你也是有能力的，你也是有爱的，你愿意把你的恩典福气给我们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愿意来相信这位真神，我也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我愿意回到神的家中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